弟兄姐妹平安。今天的经文取自于耶利米书第一章第四到十六节，第二章十三节。让我们一起来聆听神的话语。耶利米说：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，我未将你造在腹中，我已晓得你。你未出母胎，我已分别你为圣，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。我就说，主耶和华，我不知怎样说，因为我是年幼的。耶和华对我说，你不要说我是年幼的，因为我差遣你到谁那里去，你都要去。我吩咐你说什么话，你都要说。你不要惧怕他们，因为我与你同在，要拯救你。这是耶和华说的。于是耶和华伸手按我的口，对我说，我已将当说的话传给你。看哪，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国之上，为要施行拔出、拆毁、毁坏、倾覆，又要建立、栽植。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，耶利米，你看见什么？我说，我看见一根杏树枝。耶和华对我说，你看得不错，因为我留意保守我的话，使得成就。耶和华的话第二次临到我说，你看见什么？我说，我看见一个烧开的锅从北而起。耶和华对我说，必有灾祸从北方发出，临到这地的一切居民。耶和华说，看哪，我要召北方列国的众族，他们要来，各安座位在耶路撒冷的城门口，周围攻击城墙，又要攻击犹大的一切城邑。至于这民的一切恶，就是离弃我，向别神烧香，跪拜自己手所造的，我要发出我的判语攻击他们。第二章十三节，因为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，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源泉，为自己凿出池子，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。以上是神的话语，愿神的话语光照我们。
弟兄姊妹平安，我们先一起来做一个祷告。亲爱的主，在我们开始学习耶利米书的时候，求你帮助我们能明白你透过先知要对我们讲的信息。谢谢主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我们从五月份开始，我们要用五六七还有十十一，一共五个月的时间呢，来学习旧约的耶利米书，一共五十二章的内容。那中间八月和九月呢，我们学习新约的罗马书。我和大家一样啊，都是非常的渴慕要把神的这个话语啊细细的来研读，转化到我们生命当中。耶利米书五十二章那么长啊，内容也是相当丰富的一卷书。我们的灵修小组查经还有讲道呢，都要同步来进行。那么今天是我们耶利米书的第一讲，我们应该有五个月是一共十讲关于耶利米书。那学习旧约哈，我发现大家都说有一个困难，就是说好多历史的背景不太了解。那我们要讲一下就是这个旧约，这个特别是跟耶利米书有关的这样的一些背景，那么有利于呢我们对经文内容的理解，否则我们就会失去很多的重要信息。那今天第一讲呢，我们要把大家呢带到啊，距离先知耶利米所处时代 大约四百年前的这样的一个时代，从那个时候开始讲，四百年啊，很长的一段时间了啊。四百年，如果二十五年算一代人的话，那这个四百年有十多代人了，很多事情呢根本就不知道了。那么还会有多少关联和影响呢？我们自己可以想想看，往前从今天往前推四百年啊，那个时候是十七世纪，那个时候在中国呢是明朝灭亡，清朝的建立，在欧洲呢是英国刚刚崛起，英国打败这个西班牙无敌舰队刚刚崛起，美国还没有建国，我们现在所处的澳大利亚也还没有建国，我们似乎看不到哈四百年前跟今天有什么关联。但是对于犹太人来讲，耶利米所处的时代和四百年前的时代有着相当密切的关联。什么关联呢？耶利米所处的时代是主前六百多年，往前推四百年，主前一千多年，是大卫做以色列王的时代。大卫王朝是以色列历史上最为辉煌的时代，以色列十二个支派联合统一，大卫将神的约柜迎到首都耶路撒冷，全体子民从上到下敬畏神，敬拜神。我们知道在之前，大卫之前啊，扫罗再往前是士师时代，在士师时代，以色列这个民族饱受周围邦国的这个攻击。那么在大卫时代，大卫王朝成为一个强盛的王国，周边国家纷纷降服归顺，以色列王国成为亚洲西部最强大的国家。大卫在位四十年，到了他的儿子所罗门继承王位，王国呢又持续大约四十年。然而列王记上十一章告诉我们，所罗门王娶了许多外邦女子，他有妻子七百，有妃嫔三百，多为外邦公主。这个外邦公主都是崇拜偶像的人，在所罗门年老的时候被他们诱惑随从假神，在耶路撒冷对面的山上他就建起丘坛来向这些外邦的神来献祭，他与妃嫔同行。于是耶和华神向所罗门发怒，因为所罗门的心偏离向他两次显现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。耶和华曾吩咐他不可随从别神，他却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的，所以耶和华对他说，你既行了这事，不遵守我所吩咐你守的约和律例，我必将你的国夺回赐给你的臣子。所罗门死了以后，他的儿子罗波安继位，做了犹大王。这个罗波安呢，他听信少年人的计谋，要向百姓加更重的轭，就是给百姓更大的压力啊，收更多的钱向百姓，并受呢，就是让百姓受更重的责打，以致呢，百姓对他失去信赖，背叛罗伯安王。所以呢，百姓拥立谁呢？拥立所罗门王的臣仆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来做王。这个耶罗伯安呢，他早就有背叛的计划，他呢躲在这个埃及，他听到所罗门王死亡的消息以后呢，就从埃及迅速回来，又因为这个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呢，他狂妄自大，于是呢耶罗伯安这个臣子的儿子就做了以色列的王。以色列的王 统辖十个支派，以及北部，就是原来以色列，就是大卫王朝的北部的大片领土，称为以色列国，又叫北国。所罗门的儿子罗波安呢，只能管理犹大和便雅悯两个支派，啊，以及原来在大卫王朝这个王国南部的领土，称为犹大国，又叫南国。这件事发生在主前933年，王国分裂，形成了南北两国对峙的这样的局面。这离大卫王朝建立刚刚80年。神因着应许建立大卫王国，也是因为人的罪拜偶像背离神的约而施行惩罚，使得王国一分为二，这是神的主权。这件事也告诉我们，神的主权不需要透过地上的实体政权表现出来。撒母耳记上8章告诉我们，本来立王就是人的想法，有王没有王，神都在掌权。以色列王国分裂了，但是呢，无论是北国的耶罗波安还是南国的罗波安，他们没有接受教训，继续拜偶像，行耶和华神眼中看为恶的事。这个呢，在列王记上14章有详细记载。那么在他们之后，北国一共有呢，产生了19位王，每一位的王呢，都拜金牛犊，侍奉巴利假神，没有一个王想过带百姓归向耶和华。那这19个王也不是一个家族一脉相承的，而是通过争权夺位产生，其中呢，有8个王是暴毙惨死。而南国呢，出了20位王，多数拜偶像。那其中呢，有8位呢是好王，这个好王呢敬拜耶和华。而且呢，南国的这些王，就是罗波安之后的这些王，罗波安是所罗门的儿子，罗波安之后的这些王呢，他们通通呢都是犹大家族大卫的后裔。啊，这就是南国跟北国的这个区别。那么什么是好王，什么又是坏王或者恶王呢？如果按照世人的标准，啊，带领国家富强，人民生活安逸，一定是好王了。比如说我们讲北国的啊，这个耶罗波安，他为什么受到北方10个支派啊，以色列一共12个支派，他受到10个支派的这个拥戴？因为他反对罗波安的高压政策，在他在位的20年期间呢，啊，就是说他让这个就是北国啊，就是非常太平稳定，啊，他的20年也超过了南国罗波安的这个在位的时间。然而，在神的眼中，这个北国的耶罗波安他是一个坏王，因为他带领百姓拜金牛犊、拜巴利等这个假神，不再侍奉耶和华。北国呢，是犹太人12个支派当中的10个，这些北国的子民都是神的子民。那么在耶罗波安的带领下，全体拜假神，后面的王没有一个敬拜神，没有一个敬拜真神，越来越败坏。最终北国经历了大约200多年，在主前的721年呢，北国被亚述灭掉。世人眼中的好王，虽然可以带领百姓有一时的繁荣富强，但是呢，不敬畏神拜偶像的结果就是世风日下， 一代不如一代，最终就是灭亡。在神的眼中，好王坏王的标准就是在于是否敬虔敬拜独一真神。北国被亚述吞没的时候呢，这个南国呢正好是西西家作王。亚述大军消灭北国以后，挥兵南下，要攻打这个犹大国，南国犹大。南国的实力哈，本来就不如北国，现在北国都已经被消灭了，南国危在旦夕啊。这位西西家王呢，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，从他登基的开始呢，他除灭在举国上下除灭一切的偶像，恢复敬拜上帝，召集百姓守逾越节，从而呢，南国得到神的怜悯。圣经记载着，这个西西家王他退到上帝面前祷告，就是在这个亚述大军压境时候，西西家王退到上帝面前祷告，并且呢，差人去见以赛亚先知来指导。先知就回复国王，耶和华如此说，你听见亚述王的仆人亵渎我的话，不要惧怕，我必惊动他的心，他要听见风声就归回本地，我必使他在那里倒在刀下。神的话应验。亚述大军呢，见这个犹大国不肯屈服啊，又恐怕另外一个新崛起的，在这个图上的这个就是啊，应该是左下角那边就是新崛起一个古时，就是后来的这个波斯帝国，那个时候新崛起，他刚刚崛起，他怕这个古时来援助犹大国，所以呢，亚述王西拿基利他命使者送上一封这个战书给这个西西家王，西西家王呢就在耶和华面前展开这个战书，虔诚他信靠上帝，求耶和华垂听鉴察。后来神派天使一夜之间击杀亚述军队185,000人，亚述王西拿基利拔营退兵，回国之后他被他儿子刺杀。圣经记载的这一场战争，在已经出土的石柱所记载的亚述历史相吻合。我们看到北国的灭亡触动了南国，他们向神悔改，神的怜悯保守了犹大国。在西西家之后的几位王都算作是好王，然而呢，到了这个约西亚王，也就是说在耶利米开始侍奉的这个年代的约西亚王啊，距离这个北国灭亡大概有100年左右的时间，在那个时候约西亚王之后，南国犹大再一次从上到下背离神。先知侍奉啊，耶利米先知侍奉看到眼前的南国，从官员祭司先知到百姓上上下下都背离神，他领受了神要他传达的审判的话语，开始他流泪传递神话语的使命。这就是以色列400年的变迁，从鼎盛的大卫王朝经历80年，因着背离神分裂为南北两国，北国不敬畏神，一直拜偶像，经历了200多年被外来强敌亚述所灭，南国好王坏王交替，因着北国被灭向神悔改，神的怜悯，北国啊，就是神的怜悯呢，使得这个南国不战而胜亚述大军，得以继续存留。然而我们看到好景不长，才100年的时间，整个南国 再次背离神。弟兄姊妹，这里说的呢是以色列人，以色列是神的选民，一代又一代，好了伤疤忘了疼。为什么神的选民不断背逆神？神又是如何对待选民的呢？我们通过今天的经文一同来看，并且呢一同来思想。因为今天呢你和我们都是神的选民，神从万人当中拣选了我们。那么我们今天是否也像当年的以色列人一样背逆神远离神了呢？我们应当怎样做呢？我们首先来看耶利米做先知的时候，神的子民在干什么。经文的一章十六节和二章十三节清清楚楚告诉我们，子民当时都离弃神，在烧香拜自己手所造的，人手所造的就是假神。二章十三节更清楚告诉我们，子民离弃了神这活水的泉源，为自己凿出池子，并且是破裂的不能存水的池子。耶利米的时代哈，在那个时代啊，远古时代，人造的池子即便用当时上好的材料非常小心的保养，仍然是会破裂。破裂的池子肯定无法存水，即便能够存水，这个水也是一潭死水啊，肮脏并且滋生蚊蝇。神用这样形象的话语告诉子民，唯有神自己是活水的泉源，源源不断。诗篇三十六篇告诉我们，你必叫他们喝你乐河的水，因为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源头。活水的泉源代表神是永活的生命的源头，百姓却离弃这永活的生命源头，去自己挖掘，想要存留一些自认为可以存留的东西，但是实际上什么都留不住。为什么是自认为可以存留的呢？当时以色列周边的这个国家民族啊，敬拜巴利，这巴利有很多形象，较常见的是牛的形状。大英博物馆呢就存有一个铜做的牛形象的巴利神像啊，当时人呢认为拜巴利可以五谷丰收，牛羊成群，子孙兴旺。以色列人呢看到他们这些外邦的这些邻居拜巴利啊，好像确实有效果，有丰收，他们也有丰收啊，也有牛羊啊，于是呢他们一同去跟外邦人一起去拜巴利。以色列人忘记了是谁领着他们的祖先出埃及，脱离了死亡的危机。他们在埃及的时候他们是要被灭族的，他们过红海的时候前有洪水后有法老王的追兵，他们也是面临着死亡。他们忘记了是谁带他们出来，带他们穿越这个红海，他们也忘记了谁领他们的祖先走旷野，衣服没有破，鞋子没有破。他们忘记了是谁带领他们祖先进入到肥美的应许之地。我们刚才说也许时间太久远了，连一百年前北国为什么被灭，南国为什么能存留下来都记不得了，他们更是没有去想周围邻居能够得到丰收，得到牛羊成群，这是耶和华神的普遍恩典。而他们自己不仅能得到这普遍的恩典，他们更是神所拣选的与神立约的神的子民， 他们有着特殊的身份，不看重神给的身份，不愿意遵行神的约，只想呢像这些邻国一样，需要的时候献上一些祭物，以为就可以得到巴力神的欢心，赐下所需要的那些一般性的好处，财富、子孙、地位等等，是他们自认为可以留存的东西。这就是犹太子民拜偶像的心态，想到好处的时候，想得到好处的时候就拜一拜，一切顺利的时候最好不要烦我，好像神可以招之即来挥之即去。我们作为信徒，我们问过自己没有，究竟我是神还是上帝是神？作为信徒，我们是否和犹大国的子民一样，像他们这样的心态？今天我们是神的选民，我们来教会是真心要得着神，还是要得着自己认为可以留存的东西，名声、金钱、地位？如果是这样，我们真的是在凿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。为什么说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呢？因为我们这样做的时候，我们把神撇开，我们去追求我们认为可以存留的这些东西，我们的生命离神远了，百姓离弃真神，这活水的泉源，这就是耶利米时代神的子民所为。那么当神的子民离弃神，自己凿不能存水的池子的时候，神在做什么呢？首先，神呼召先知，一章五节告诉我们，神说，我未将你造在腹中，我已晓得你，你未出母胎，我已分别你为圣，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。刚才我们说过，耶利米出生之前，犹大国还是好王当政，但是神知道有坏王出现，带领子民离弃神，神为子民早早的预备好先知，未出母胎，神说，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。神呼召先知做什么呢？第七节告诉我们，神说，我差遣你到谁那里去，你都要去，我吩咐你说什么话，你都要说。神呼召先知向百姓宣讲神的话语，神的先知不仅对犹大国宣讲神的话语，也对已经被灭的以色列国民，就是北边十个支派的以色列民宣讲神的话语。神更是让先知对所有人宣讲，做列国的先知，因为神是所有人的神，神的话语是对所有人讲的。当然，神的话语首先讲给子民、选民，就是神所拣选的以色列民听，然后通过以色列民向所有其他列国来讲，这是神救恩的次序，也是神拯救的福音传递的方向。那么神要向子民讲什么呢？神有三方面的信息。第一，神呼吁子民回转。第一章十节告诉我们，神要施行拔出、拆毁、毁坏、倾覆，又要建立栽植。从字面上来看，这是具体的行动， 拔出、拆毁、毁坏、倾覆，针对的是偶像，栽在土里的要拔出来啊！偶像祭坛要拆毁，这高大的偶像要毁坏、倾覆。但是外在的东西容易破坏，内心的却不见得会消失。所以神要打碎的、要拆毁的，不仅是外在的，更是人内心的偶像，以及人内心拜偶像的动机。那什么是人内心拜偶像的动机呢？就是人的罪性、人的私欲、人的贪婪、人的嫉妒等等，这些罪性都是人拜偶像的内在动机。神透过先知向人呼吁，就是要在人的内心动工，让人悔改认罪，回转向神，从而从心中除去拜偶像的动机，这样才能真正的把外在的这些偶像除去。在第四章一到二节，神说：以色列啊，你若回来归向我，若从我眼前除掉你可憎的偶像，你就不被迁移，你必凭诚实、公平、公义，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。列国必因耶和华称自己为有福，也必因他夸耀。只要真心悔改，回转向神，神必悦纳。就像路加福音告诉我们的浪子的故事一样，浪子回家，浪子啊，在外流浪与猪同食，但是当他回家的时候，他的父亲早在那里等候，不仅张开双臂欢迎他，还要把上好的袍子拿来给他穿，把戒指戴在他的指头上，把鞋穿在他的脚上，把肥牛犊牵来宰了，一同吃喝快乐，坐月跳舞。浪子的回归，父亲的心是那么的快乐。看到子民悔改，天父的心也是无比的快乐。第二，神呼吁子民回转，因为神的审判要来临，这是第二个信息。十三到十六节告诉我们，先知看见一个异象，有一个烧开的锅从北倾倒过来。神为先知解释这个异象，必有灾祸从北方发出，临到这地的一切居民。神要召北方的列国众族攻击犹大的一切城邑。我们看到这张图上啊，中间是沙漠地带，靠海，这个以色列这个就是犹大国是靠海的。那么在这个就是左边啊，上边写着这个巴比伦啊，巴比伦几个字啊，那个时候就是强大的国家都是产生在两河流域啊，亚法拉底河、底格里斯河两条大河啊，大河流域的这个土地比较肥沃啊，就是说资产比较丰富，所以那个地方啊，亚述国、巴比伦到后来的波斯帝国都是在那一带啊建立他的这个强权。那么他们不会经过沙漠直接来攻击这个南国，他们要从绕一个圈，从上边下来，上北下南嘛，就是从北方过来，所以这些列强都是从北方来进攻南边的这个犹大。神要先知明确地告诉百姓，是神召北方列国的众族来攻击犹大。犹大是神的选民，北方过来的这些列国并非神的子民，是拜偶像的异教。 神为什么发动外邦人来攻击自己的子民呢？刚才讲到第十六节和二章十三节，神清清楚楚告诉我们，因为子民离弃我，向别神烧香，跪拜自己手所造的，离弃神这活水的泉源，为自己凿出池子，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。是子民离弃了神，拜偶像的罪，毁坏了神与子民的约，所以神要发出审判，用外邦人来攻击他们。神的审判是管教，正如希伯来书清楚告诉我们，因为主所爱的，他必管教，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。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，待你们如同待儿子，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？如果不是管教，神就不会给北国200年的时间。神在这200年当中差遣以利亚、以利沙、约拿、阿摩斯、何西阿这么多位先知向北国百姓传信息，然而北国不悔改，导致最后灭国。如果不是管教，神也不会一夜之间击退亚述185000人，给南国更久的时间。然而这个时候南国举国上下背逆神，所以神要施行审判，神要管教。虽然呢，神施行审判管教，但是神在第二章五节说，你们的列祖见我有什么不义，竟远离我，随从虚无的神，自己成为虚妄呢？第七节神说，我领你们进入肥美之地，使你们得吃其中的果子和美物，但你们进入的时候就玷污我的地，使我的产业成为可憎的。这样的话语在前五章还有很多，当我们读到这样的话语的时候，这是神说的，我们是否能够体会到神的痛心？神以极大的爱来爱选民，但是选民却选择离弃神，好像父亲看到自己的孩子不仅不认自己，还认贼作父，父亲的心该有多么伤痛，我们能理解吗？父亲要管教自己的孩子，难道不应该吗？神向子民所讲的，除了呼吁回转，警告审判来临，还有什么呢？神为我们预备了盼望。第四章27节，当审判来临时，神说，全地必然荒凉，我却不毁灭净境。因为神施行审判管教的目的不是为了毁灭，而是为了建立和栽植。那些对神持守忠心的余剩的子民，又称为余民，就是在心中除去偶像，神必要建立和栽植。建立和栽植什么呢？属神的子民从心中除去偶像，敬拜真神，顺服神的话语，神的话语就会在里面发芽成长，就建立和栽培出新的属神的 生命的果实。这些属神的新生命在那些日子，什么意思？在第三章十六到十八节说，当那些日子，人必不再提说耶和华的约柜，不追想，不纪念，不觉缺少，也不再制造。那时人必称耶路撒冷为耶和华的宝座，万国必到耶路撒冷，在耶和华立名的地方聚集。他们必不再随从自己顽梗的恶心行事。当那些日子，犹大家要和以色列家同行，从北方之地一同来到我赐给你们列祖为业之地。这是神为子民所预备的盼望。这个盼望实现了吗？今天我们可以说，这个盼望已然实现，同时也是未然实现，已经实现，同时也是还没有完全实现。耶和华的约柜表示什么呢？表示神和子民的同在。今天呢，我们的确呢不再提说耶和华的约柜，我们也不再制造约柜，因为当耶稣基督升天之后，五旬节神赐下圣灵，圣灵常住在我们里面，神不再通过约柜与人同在，而是因着圣灵的常住与我们子民同在。这就是已然，已经实现，到将来在天上信徒一同在天上相聚，万国必到天上的耶路撒冷相聚敬拜。这就是未然，还未实现的部分。这是所有神子民的盼望。神又告诉我们，先知在第一章的意象，杏树枝的意象，神说，因为我留意保守我的话，使得成就。杏树枝它的词根，希伯来语的词根是看守、守望的意思。先知耶利米的意象就是神所说的，神一定留意保守他自己的应许，神自己的话必定成就。这是神的应许，是所有信徒的盼望，必定成就。弟兄姊妹，当神的子民离弃神，拜偶像，为自己凿不能存水的池子的时候，神呼召先知向子民传达神的信息，呼吁子民回转，警告子民审判的来临，同时为剩余的子民预备美好的盼望。这就是今天的信息。这信息既作为我们今天耶利米书第一讲开篇的信息，也是贯穿整卷耶利米书神要传递的信息。这信息既是对当时犹大国的子民所讲的，对当时以色列人所讲，对当时的列国所讲，也是对今天你和我所讲。因为我们是属神的子民，我们在信仰的道路上，在我们信主之后所要走的成圣的道路之上，我们会受到世上各样东西的诱惑，像犹大子民一样，我们也可能经不住诱惑，去为自己开凿存不住水的池子，从而远离了神。今天神透过这篇信息向我们每一位信徒呼吁，让我们仍在最终的快快回转，若不回转，神的管教、神的审判要临到我们。今天神也透过这篇信息叫我们要建立栽植属神的新生命，因为我们是神以爱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 所换来的，所以我们已经不是自己，我们完全属于神。我们唯有建立栽植属神的生命，才是属乎神的。今天神透过这篇信息还告诉我们，我们是有盼望的，我们要永远与神同在，神的应许绝不落空，必定成就。带着这样的盼望，我们要做的就是打碎心中的偶像，活出属神的新的生命。愿神帮助我们，我们一同来祷告。亲爱主，谢谢你让我们从你的话语当中警醒，求你怜悯我们，赦免我们常常悖逆你，帮助我们快快的悔改，回转向你，与你连接，得着你，活出属你的新生命。谢谢主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